This is 马他。嗨，大家，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毕业生的一百种职涯选择，以及你也不知道的那些神秘小事。Let's go。大家欢迎来到我的节目马他 in the house， 我是主持人马他，没有错，大家就是早安。今天是我们的 EP8 了，没有想到这居然已经快要步入我的第十集，所以我现在其实有点小紧张。然后最近就是很勤奋的录了非常多的节目，因为现在录制的时间呢其实是过年的前两天了，今天是我年前的最后一集，没有错。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天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拼，所以嘴巴就是破了一个大洞，所以我这几天就是讲话的时候其实有点不方便。但是我刚好这几天又有非常多要讲话的时刻，像我今天就录了一集节目啊，其实我今天也录了一集，然后又拍了好几支影片这样子。Anyway， 反正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过年的时候不要吃的太好，以免就是跟我一样，我是前阵子回家的时候吃太多，所以就是嘴巴来一个大破洞这样子。好啦，那今天呢，我也是找来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我自认为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是有曾经想要做过这件事情，只是他们最后可能都没有做啊，或者是有不一样的结果。反正今天这件事情呢，就是要来跟他聊一个跟重考有关的话题这样子。因为我那天就突然灵光一现，就想说哇，其实这件事情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年纪是蛮常出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对大家来说好像又是有一点点怎么讲，隐晦吗？可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快要毕业了嘛，老实说我再回头看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他跟我当时在上大学放榜的时候看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这样子。所以我今天就找了一个我非常好的我的高中挚友，我们来聊聊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以及昨天在 IG 上面收集到很多的一些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一些不同的答复这样子。好，那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阿詹 baby。 哇，
大家好，我叫阿詹，我是马他的高中同学，然后我现在就读成功大学的土木工程学系二年级。
找阿詹来是因为他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其实一直有在密切的联络。然后那天我在想到要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第一时间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是最适合来做今天这个分享，是因为他是有先就读过原本的一所学校啊，然后再重考，然后今天才到了这个成功大学的土木系这样子。那我其实想要先问，就是我一直蛮好奇说土木系到底在做什么啊，因为我完全就是从字面上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像化工系啊或者是机械系我都有办法听出来，但是土木系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你们上课都在学一些什么。
就土木系它全名叫土木工程嘛，那其实就是那种很理工的科系，里面就是那时候大家可能都觉得哦，土木可能就跟建筑相关。
对啊，因为我可能会想说它可能是做水土保持吗，或者是什么土地建设那种，是吗？
其实我们在里面学的都是力学的东西，比如说应用的力学啊，有学动力学、材料力学。
对对对，我那天有看到，因为我稍微做一点功课，我就看到成大那个官网有写说他们主要一个特点就是做力学，所以是各项不同算是领域或者是方向的力学分析这样子吗？
因为土木工程之后出去是可能从造桥铺路啊，然后盖房子，就跟建筑相关的，这只是土木工程的一小部分。然后还也有盖公共建设，比如说捷运、高铁啊。
那你们跟就是建筑系的差别在哪里啊？
建筑系其实也有分建筑工程跟建筑设计，那他们比较着重在建筑，然后土木系就是范围更多更广。我们也有学工程图学，然后可能是因为现在科技的关系吧，所以我们一年级的时候也有上计算机概论
啊，所以就是我们其实也有上。我念医学工程，基本上如果你名字里面或者是你的科系跟工程有关，应该都要学计算机概论，所以就是 coding 那些也都要稍微涉猎一点就是了。
之后如果要考研究所的话，应该也都会用到。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算是考土木系啊？因为其实你以前跟我一样都是念三类的，不是吗？
就是我高中是选三类，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哦，我不知道念什么，那我就先去三类好了，
对对对，
因为三类最多人读。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有每一间高中的特性都不太一样。但是像我们是念武林高中的，我们是桃园第一志愿，然后我们学校就是算是三类组是几乎占二分之一啦。就我记得我们那年好像20个班，但我记得三类像我是10班，我记得我是十，我记得我是最后一班这样子。
然后就在读的过程中就发现自己对生物比较还好，就可能 那时候盘算的就是可能之后会走建筑学群之类的，因为其实在整个求学过程中我在艺术领域方面得到的
成就感
跟本身的兴趣都对、比课业来的多，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选建筑学的话，因为刚听你那样讲它其实还是含有一些可能二三类尤其是二类的成分在里面吧，就建筑学它可能学设计或者是艺术有一半，但是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感觉它也是需要一些算是土木系会需要的一些应用的概念，这样子。
也有上一些力学，然后也有要学微积分、
然后咧，那接下来是直到考试的时候吗？
那后来当然就是因为成绩关系，然后再根据落点跟我自己的兴趣考量之后，我后来去就读的是台湾艺术大学的图文传播艺术学系。
它是算是设计系吗？还是
他们的前身是印刷系，然后现在就是有改名字，然后有想要转型。所以现在图文系的主轴是要学有摄影设计，然后印刷出版跟管理。
那其实跟设计跟我想象中的美术或者是画画的系有点不太一样、
比较没有那么纯艺术，比
较因为感觉是有用一些算是设备嘛，或者是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去做一些创作这样子，
会要应用，然后因为以前是印刷业嘛，所以印刷跟出版也有关系、
所以你们也会学一些像是排版那一类的东西吗？
对，有学 Adobe 的程式这样子、就是我们是被分在传播学院、然后传播学院就会有广电系、电影系跟图文系。
那你那时候是进去了大概你是念到大几啊？
我读到大二上念完才决定休学。
那所以那时候是前面的整个一年半的过程有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吗？其实我觉得你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不喜欢，
对
对
对,
对，
其实重点就是因为我没有不喜欢这个科系，重点来说反而是有兴趣的，只是就有因为有一次契机，就是我们那时候校外参访，当成一次上课、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去北美馆看展览、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一个特别展览是在展有关永续建筑的建筑模型、然后那时候进去看的时候就是
你觉得很酷，
像被雷打到，就想说、哇，我其实想做的是这个吧、
就是你觉得那时候，因为你那时候去北美馆嘛，它其实是一个艺术本身的展览的地方，
对对对，
但是你看到了一个就是跟建筑或者跟你以前比较有兴趣更相关的一个内容这样子吗？
因为我们在那个系其实画都是画比较平面的东西，
你说那时候在里面都是画一些比较算是 2D 的东西，没有做一些实物的操作这样子。
对，但是建筑的算魅力嘛，就是它会有一些
棱棱角角或者是 3D 的东西出现这样子。哇，其实我没有听过这段故事，因为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记得是这样吧，就是你跟我说你要重考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一天晚上你是不是突然打给我，我怎么记得是这个桥段，
就告知你一声。
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就阿丹有一天晚上我忘记那天干嘛了，我好像很累，然后我好像洗澡准备要睡觉，就他就突然 call 我，然后他就说他跟我讲一件事情，我就说什么事情，他就说他要准备去重考了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是就是这样一个算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参访，然后你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差不多下定决心要去重考了吗？还是其实你在看到那个作品之后到，因为其实我蛮多朋友在做要不要重考这件决定之前，他们都会有很多的顾虑，像是他们会觉得说如果我现在跑去重考的话，我会不会考得更烂啊，或者是我要是跑去重考的话，我会不会晚别人开始啊。你那时候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就是自己做好决定之后你就跟你爸妈讲嘛，然后就去重考班了这样子吗？
对啊，就是我决定的时候算是那一瞬间就想说好，那我可能会去考试，就蛮冲动的、可是其实因为我之前原本就从高中就有这个打算，以前原本就想读建筑系，应该有很多人对这个科系有一些
其实建筑系我觉得算是怎么讲，它是艺术学群里面我觉得蛮多人会有点微憧憬的，因为我忘记大概在几年前吧，台湾好像很流行建筑系，就是因为建筑系在台湾的开的学校也没这么多，最有名的我记得就成大建筑嘛，然后东海、台北好像有几所有，
可能淡江啊，然后像中原也有。
对对对，反正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没有开那么多，但是蛮多就是对艺术领域可能有兴趣的人，那时候就会想去考建筑系这样子。所以你那时候就是 没有太多想法，你就这样去考。那你有跟你爸妈讲吗？
有啊，那时候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还以为 我在学校是什么
被
霸凌，
被霸凌然后嘞，然后嘞，所以你就跟他们直接表明，他们也觉得完全没有问题，这样子。
就是又尝试劝阻我一下，因为我毕竟都念到大二了，嗯，人家都是可能念半年，或是还没念就直接去休学去补习班考试。嗯，就我都已经念到快一半了，但是我后来就有说我自己的想法，就基本上考试可能只是一两年的事情，嗯，但是如果我以后出去，
开始工作之后，
开始工作，
它就是几十年的事情了，
对对对，两三年，二三十年的事情，
嗯，那其实你当下的时候就想的还蛮清楚了，因为我其实之前也有听过有一些人，或者是其实你问我的话，我当初指考也没考好，老实说我指考的数学可能还比你低耶，欸，你有及格吗？
没有，
但我也没有及格。我还记得我只考数学考53分哦，那大概是我有史以来考最烂的一次吧。因为我以前数学其实蛮好的，但我那时候就是大失常。不过其实我当初放榜之后，我也没有说要重考，就是我那时候当下其实我很不想重考，原因就是因为我就会觉得说这样我就要你知道多比别人念一年书，然后大家都在玩，可是我就不想要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在问我的话，我会真的觉得就像阿詹那样讲的，你用一两年去换，可能有机会去换这十年二十年的一个算是比较大的改变，我觉得是一件蛮值得的事情，我得这样讲。可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没有办法在可能你跟一个高中生这样讲的时候，我是不觉得有能力去说服他啦。我觉得有一点难，但当然是可以试着去讲。可是其实有一些高中生来问我的时候，我都会说这个可能就是我现阶段经历过很多事情的想法。可是如果你现在以一个高三念三年书终于要毕业的人来说的话，有没有办法听进去这个建议呢？我就觉得蛮未知未必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你爸妈是劝，就是有稍微跟你劝阻完之后，然后你还是觉得要去，所以你就直接去了这样子。
对，那也蛮幸运，就是我家的经济状况可以容许我做这个决定
啊。对了，因为其实我不知道重考，你方便透露吗？
就那时候重考班，我只有报学测，只考班而已，单只考班，然后就
因为你是二年级下学期，
对
才去的这样子，
然后就好像要10万左右吧。
哦，10万，那我可以问一下重考班的整个生态是长怎样吗？它是怎么样？它是每天排课吗？还是你会有一个专属的空间呢？还是怎么样？你那时候是在台北最有名的那个吗？南洋街是吗？
我在桃园
啊，你在桃园这样子，
桃园的浩德补习班。Uh-huh,
然后嘞，
要讲我的作息吗？还是
对啊，那你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大家应该也想知道重考生的整个状态怎么样，或者是补习班他到底会不会提供一些可能我们以前在补习的时候没有的资源这样子。
就是我这期间大概补了5个月的习。然后每天作息是5点半起床，因为
5点半
我家住比较远，
偏乡。
对，然后就大概刷牙洗脸之后，我6点去搭公车，大概7点到桃园， uh-huh. 然后就吃个早餐之后就进补习班开始上课， uh-huh. 上到12点之后休息1个小时吧，然后下午也有课， uh-huh. 然后晚上就会去补习班里面的 K 书中心，就是变成自习的作息，uh-huh.那早上我们会就是他会准备那种小范围的
考试
卷，然后有时候是大范围的，就看上课进度到哪里这样子。
所以你补5科是就1到5刚好每天都有课这样子。
对，他是主要是他会先想要把课程都上完嘛，那这样之后你才可以不断的去
加强你比较弱的地方，
复习跟做题目，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有效率。
那我可以问一下说，像你们晚上是也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独立的位置啊，然后每天都念到很晚这样子的感觉吗？
对，他会在 K 书中准备 K 书中心的位置给你，然后就可能把书啊全部都搬进去，很像是我们之前在冲刺，
冲刺班。我还记得，因为我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我相信那应该都有吧，我相信大家高中应该都有补习，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是就每天下课都会去一个 K 书中心，而且 你知道我们又是第一志愿，我们大家就是我也坦白说啦，现在回去看就会觉得哇，以前真的是很
就是在学校感觉轻松归轻松，但是其实大家下课的时候都是大家都去补习班，
对啊，而且 我以前的书包真的好重，就是现在回去看会想说哇，以前真的是在那个体制下还真的是会念很多书，而且那时候会觉得说可能就因为没有看那么多东西，像现在上大学之后视野就变很广，然后就无法想象说为什么以前会念这么多书这样子。你现在要我念很多书，我真的是有点不太行了。那我可以问一下吗？因为我之前在南洋街的朋友他们是重考，然后我就有听说他们都会就是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南洋街就是所谓的一个重考的 街，然后那边就是有非常多重考的大楼哦，不知道
如差，
对啊，如差的如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还记得之前我还有看过一部电影，就《阳光普照》，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然后反正《阳光普照》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重考生的，就是那个主角的哥哥是在重考，然后就是在如林的那栋大楼里面。那时候就是我有听说，在里面重考他们都会分级耶，就是会用考试成绩去分楼层。然后你可能这阵子考不好，你就被调到其他层。你们那时候规模有大成这样吗？
没有，因为我们那是比较地区性的补习班， uh-huh. 但是还是会有成绩优劣的之分嘛。因为不像那时候我们平常课间去补习一样，就重考班什么人都有，可能有些人是他的目标是台大医学系啊，什么台大电机系。
他会问你说你的目标是什么吗？
会会会，就是因为他问你的目标，就可以大概想一下，哦，你的水准可能到哪里這樣。
哦，所以你那时候是讲说你的目标是成大建筑，是吗？
对，我就讲成大建筑，然后那个导师的脸就有点难看，就说嗯，
哈，为什么？他们是啊、哦，他们是不是觉得重考班？因为他们那种应该都会什么？如果你考上医科，他就会给你
重考班。通常都是要拼榜单，如果有聪明的学生，他们要考医药牙的话。那他们榜单一定很好看、啊啊啊啊，有考上的话。
所以那时候，那他，你想说你要成大建筑的时候，他有先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吗？还是没有？
你确定女生要念这么啊？
好，性别歧视，
对，超性别歧视。
然后，所以你那时候还是跟他讲说你要就是念成大建筑这样子。
但后来讲一讲，他们就会觉得，嗯，小孩有自己的想法也不错，
也不错这样子。對對對，所以他那时候是有根据你的整个目标，然后可能会给你一些规划吗？还是反正你就是一样按表操课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要读建筑系，所以就是归在那种二类组的班里
面。哦哦，所以你们还是有分说可能几类组、几类组、几类组一起考重考这样子。
就是他会拆班。
嗯哼，那你那时候会觉得重考的日子怎么讲？很 lonely 吗？或者是你会觉得那段日子特别难熬吗？还是反过来，可能啊，我在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段日子会变得比较有目标，因为你可能在做一件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你那时候的整个半年下来的历程大概是怎么样的感受啊？
就我刚刚有说学生的程度差很多嘛， uh-huh. 有些人是抱着非医不可的心情的，
会不会有那种其实已经上医学系但是就是要上台大医学系的，有那种吗？应该没有吧，
医学系可能比较还好、uh-huh. 但是我有朋友就是读私立学校的牙医系、uh-huh. 然后后来进去重考去读台大牙医系啊。
哦、所以他是因为私立这个 title 他不喜欢这样子，
可能因为那间私立学校在南部吧、
啊、
也不喜欢那个地方、
啊、等一下我好像知道你在说谁。
对对对
、大家的落差有点大，
就是很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你要怎么调适那种心情跟压力。
是因为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就是可能身旁的人都已经是算前段的人了、
嗯、
所以你会觉得每天考试上面或者学习上面就会觉得那种压力感有点大就是了。
而且因为里面有成绩很好的人，所以然后我们成绩都是直接摊开全部印出来的那种，
从、哦、第一名到最后名都会。
对对对
对，哇，这么刺激哦。
这样子你就会有一定的压力。
对啊，
就是虽然我的科系可能分数没有要到
这
么
高，
但是这样看出来自己心理压力也是很大、
啊、他是每一天都会列还是每一周都会列这样子？
那时候好像是有每周排名、
啊
uh-huh. 然后每天小考的成绩他也会印出来，然后就一天一天加上去，
一天一天加、哦、那你那时候其实你是一个人去重考的吗？
对，那时候里面几乎没有认识的人吧。
所以你那时候到后期都没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还是也是有陆陆续续认识一些可能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子？
哦，后来有认识一些就是坐可能坐在座位附近的、啊、然后我们就平常可以互问问题啊。
那你们那时候吃饭可以就是像我们以前去补习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跑出去吃一下这样买个手摇可以吗？
是可以，但是因为时间很短，然后而且我们中午可能12点吃到12点半之后
要睡觉，
然后12:40要先考英文单字
啊，也太累没有睡觉吗？
然后才到睡觉的部分、
哦、
所以其实没什么空想要
悠闲出去。感觉大家吃饭的时候都会在背英文单字吧？
我那时候都大概10分钟就吃完了，然后就赶快抄单字、哦、
果然是有差。我不知道像你这种已经念了一年大学的人再去，因为我个人觉得你的整个定位有点不太一样。要是我今天是一个还没有上大学然后我重考一年的人，我应该会觉得压力超大，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我要是这次再没考好，你知道我就是掰了、嗯、可是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就是可能心态上面会比 就还没念过大学就直接去重考的人更稳定一点，因为你自己已经有先预设一个目标就在那里。比较困难的是因为我之前读台艺大，然后是一类组的，所以隔了一年半之后，那些课业的东西都，
对耶，你完全，你应该
从头再来过。
而且我觉得应该会真的很从头，你应该所有事情都会被打散这样子。那所以你那时候就整个过程下来，然后实际去考试之后，然后你那时候就是分发到成大同步嘛。
嗯。
那你那时候结果出来之后，就是因为最终结果就不是成大建筑嘛，那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抉择或者是调试吗？
我那时候填的时候就是填第一个是成大建筑嘛，然后下面就全部填土木系了
啊哈、uh-huh.
就是
啊，所以你那时候也没有考虑其他学校的建筑系
这
样子？
没有，因为我觉得像东海或是实践他们的学费
太贵了，
太贵了、
啊、
而且建筑系通常要读五年才毕业。
真的假的？
对对对，
是规定五年，像我们学校药学系那样吗？还是大家就是会做不出来所以就会延毕这样子？
应该是那种课程的内容要五年才能上完。
哇塞，好酷哦。欸，那我可以稍微插个话吗？建筑师也是要考证照的？
要，
也有一个像是国家考试那样子的感觉。
嗯，
所以你那时候下面都填土木，然后成大土木是第二志愿吗？
第二志愿是台大
啊，台大土木啊，
我想说填一下台大、
不会吧，每个人都有台大梦这样子。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成大土木、
啊、
算是第三个
第三志愿。那你那时候这样子就是到第三志愿之后，心态上会有觉得怎么样的感觉吗？还是其实你也觉得不错，就
是在预计
预料之内这样子。嗯，我其实蛮多朋友包括今年就是毕业啊，然后有考硕士的，我们系其实蛮多人去成大念。然后我哥，欸，嗨浩宇，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哥最近有去算是南科那边面试。
嗯，
对，因为他北部面很多，然后那天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去南科面，然后他就有去一趟。然后我前阵子也有去台南玩，就发现哦，台南的步调真的是很，你知道，
很悠闲
，relax， 很悠闲，而且房子超便宜耶。觉得绕一遭之后，觉得台南的整个生活环境是不是，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这种个性的人啊？
应该算吧。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因为毕竟你也是北南，都你是念过书嘛。
对,
对, 对，
我之前是在板桥读书，然后现在在台南的市区。
对啊，你应该会觉得两边的生活步调差很多吧？我个人是觉得差很多啦。
嗯，
虽然我只有短暂的去玩过而已。
嗯，成大其实蛮悠闲的，而且因为校地很大，
嗯哼，
就是人家不是都说成大是大学城吗？
啊、对，
就真的有那种感觉，就是隔一个马路走过去，
都还
是
学
校
的，都还是学校里面这样子。我不知道这种重考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它可以用一个价值的感觉去衡量吗？还是你觉得没有办法？
嗯，如果是对我个人的话，我自己觉得值得。
嗯哼，
虽然我没有达到就是当初我自己设的目标，
嗯哼，
但是在这段时间，你自己也会去思考嘛。其实在读书的过程中，就是我刚刚有说我一切都是从头来、
uh-huh.
然后在里面我觉得物理特别是力学方面我自己觉得还可以接受、
uh-huh.
所以我后来也有把土木放在我的
目标清单里面这样子、
uh-huh. 就是觉得如果之后去念这的话我应该可以接受，因为我自己个性比较悲观一点，所以我在想说要做决定之前可能已经先把最坏的情况
都
想过一遍，
列出來這樣子，
就是可能我会继续回去把图文系念完啊、
uh-huh.
或是我看我成绩到哪里我可以有什么
选
择、或是真的运气很好可以上建筑系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uh-huh.
那如果这些东西你都想过一遍，然后就算没达到最后目的你也觉得可以接受的话，那就可以去做。
嗯哼，我觉得是不是重考这一年花蛮多时间在跟自己对话那样子的感觉，或者是思考很多可能以前在求学时段不会去思考的问题啊。因为我个人其实我虽然没有重考过，但是大家应该也知道我就是有打算要放弃本科系的一些事情，然后转到一个新的领域，所以其实这段路程我也算是有一点像是转到一个新的科系，因为我后来去很多其他学校修了很多 business 或者是 marketing 相关的课，这段路程来说啦，我就是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一些你知道跟自己对话啊，或者是寻求人生方向。所以你自己觉得这一年来说你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吗？
一定啊，就是会因为那时候不确定感很多，就是你只是在读书、
嗯、
还看不到未来的感觉
你是说未来就是还看不到任何光明，所以自己就会很担心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有跟谁讨论过吗？会跟爸妈吗？
因为其实我们学校重考或转学考的人应该算很多吧，嗯、所以
啊五零的，
对对
对,
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学校其实是不是至少快，我猜快有100个哎、欸，我个人觉得
有可能，
嗯，我觉得应该有快100个人，就是不论是他是当届还是后来有重考，但我在想应该有，
你就光说我们社团，
对啊，我们社团超多人，我们社团十几个啊，反正我们社团13、17个吗？我忘记了 ，anyway。好像有6个吗？还7个？还是有8个？
反正就是
快二分之一，对，应该有过半了。你看，我们以前是，我们后面也会聊到我们社团，但是你看我们社团就有过半人重考，就是大家应该知道第一志愿。其实我会觉得我当年在那里面的确是会有一个风气，就是大家还是会想要拼台大，大家就会想要去所谓的名校啊，或者是名科系，真的都会有这样子。那如果今天就是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你会想要给？不论是学弟妹啊，或者是跟我们同届 ，anyway， 反正就是脑海中曾经有想过要重考的一些人，你会给予怎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你会觉得心态上可以怎么去想吗？或者是有什么行为可以去做做看吗？
我有一句很喜欢的英文句子，你要不要帮我念？
啊，你可以自己念，对，
没有关系，反正我就讲。
不行，那我要帮你念。
好，
他很喜欢的英文句叫做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s the decision to act. The rest is merely tenacity. 韧性吗？
对对对，
坚韧的意思。
就是其实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你下定决心那一刻嘛。
嗯哼。
你做完决定之后，你就是准备要去付出了。
嗯哼。
所以就做决定的途中发现重考这件事情的后果可能是你不能接受，就是可能考到更烂的系啊，或是怎么样的。那其实在现有的过程中你也可以帮自己找机会，像你也是做了很多份实习。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边可以先跟大家岔开一个点，就是我会觉得重考真的不是大家唯一的选择、
嗯、
我得坦白说我身旁到现在不止一个，就是我还有看到还有人在重考，就是可能两三个，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 我都没有办法给予任何的就是建议，我没有办法去评断说他现在都还在重考到底是一个好或坏的选择。当然他有时候如果会来问我，或者是有时候可能会有类似情况的人来问我的话，我都会说如果你问我，我就会觉得重考不是最可能对我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一直觉得对我来说我想去的地方重考它并不是一个最好到达的方式。因为如果我想要做一些 business 或者是 marketing 啊，或者是自媒体的经营啊，其实我可能会比较需要多一点是实习或者是实战的经验。
对对对，
所以到一个怎么样的科技对我来说我反而觉得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像我个人的经验，我是医疗本科出身，但是我做商务相关的实习或工作，所以那时候我进去一个医疗 marketing 的公司的时候，其实我的优势就被放大了很多，因为我是全公司里面唯一有医疗背景的人，
专业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我其实在 medical 跟 marketing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就是 bridge， 就是有个桥梁这样子。所以你在考虑到说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重考失败的这样的选项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去想说那你有没有可以找另外一条路的可能。我会觉得每一条路应该都不会比重考轻松。
像我那时候直接选重考的原因是因为其实领域相差很大，然后专业要学习的专业程度也差很多、
嗯、哼，
就算是建筑或是土木好了，这些东西它的专业也都是要花很多时间去
慢慢培养的，这样
精神、精通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重考然后再从头开始再重新学会比之后可能我大学念完之后再去
自学这样子，
再去转考或是怎么样、
哦、来得好，有效率一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还有其他的点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就其实也没有特别鼓励大家或反对大家去重考或转学考，因为这牵涉到很多你未来要做的工作或是你自己本身的兴趣、
嗯、哼，
然后还有家里是否能够支持你。
那你会觉得说对于晚别人开始这件事情你实际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吗？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晚比别人晚开始，我
就
是、
欸、
就
是我那时候真的会觉得哦，我自己比别人晚两年，到现在其实还会有一点感觉啊、
嗯，对，就
是年纪的关系。
对，就是我觉得现在这边，因为我其实之前有访问过一个美国的嘉宾，他在美国念书，然后他就是说在那边休学啊 ，get 毕业，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嗯。
你的同学今天跟你年纪差很大，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嗯、当然，我得说那是美国啊，这边是台湾，的确是会有点不一样。但是以我个人的职场经验，或者是你自己现在到现在这样子，你会觉得晚别人这两年真的是会造成什么巨大的改变吗？
说巨大当然是不会、
uh-huh.
就是可能自己会有一些
像是可能今天见到新同学
的东方社会担心的事情
啊，我懂，就是感觉
像是我可能因为我之后 应该会要念硕士。嗯哼，那这样子硕士算下来年纪，我等我毕业的时候已经
二十七岁
才要开始找第一份工作，其实
的确是
蛮晚的，
蛮晚，对不对？
对，
所以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这样子的落差。那你那时候刚进就是新的学校，因为年纪的关系，有很跟他格格不入吗？还是其实也不会？
就只是同学幼稚一点点而已。
不会，因为你的同学都是20后，对不对？
哎、欸，我们1999年哎，然后他们都2000年。
我跟你讲，我现在也超讨厌看到2000年哈，因为我们就是1999，我就觉得当，因为我跟你讲，1999就代表说你在你那个念书的时期你是最 young 的，
对，
就是因为大家身旁都1998怎么样？而且我不知道你的月数是什么，但是我的月数很后面，
哦、很后面，
我是很小的。1999就快到20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 ，Hello， 我现在已经变这边的头到底是沙小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整个落差很大。所以这也是你自己觉得就是可能晚别人这两年的一些小小的看法。不过我觉得应该还好啦，即便你可能觉得晚开始工作，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开始工作的时候是以一个你觉得是你喜欢的方式开始你的职涯生活的话，我觉得一定真的都会比你做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来得好，非常非常非常多这样子。那在上半场的节目结束之前呢、啊，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说你那一段重考日子有没有什么纾解压力的小 撇步 这样子？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通勤的时间很长嘛，
嗯哼，
然后我会一半拿来睡觉，我觉得那时候睡眠真的是
很不足这样子，
可贵的东西
啊。有，我现在也觉得睡眠真的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以前都不会这样觉得，以前都觉得没差，就不要睡觉，很嗨啊。现在真的不行，我现在真的是视睡觉如一件珍宝，我就每天得睡爆才行。
就是正常的作息会让自己的身心灵状态都比较好一点，嗯哼嗯哼，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还有那时候非常需要能够理解，然后尊重你决定，或是支持你决定的
家人或
朋
友这样子啊、哦，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重考我自己觉得有遇到一个情况，或者我有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是一个在重考的人会很难觉得说大家有在体谅他吗？
就甚至会有些人觉得哈，你为什么要去重考？
嗯哼，就是有点在质疑自己的选择，可是自己明明就已经花了这么多力气在下这个决定，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你需要一个这样子的算是支持，真的是还蛮重要的一个存在这样、
嗯、因为人在脆弱的时候应该会渴望得到依靠或是认同吧、嗯、所以跟亲近的人就是有一些适度的，
我觉得是不是要适当的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啊，
对对对，这样子其实可以缓解蛮大的心理压力，那这样子在读书的路上也会比较顺利。
昨天呢、啊、我在 IG 上面有开一个投票，我就问大家说哎、是否曾经有想过要重考，然后我有点讶异，就是
好多、哦、
其实要重考的人投是的人有70个人，但是投没有的是45个人，所以将近有2/3的比率的人是他们曾经都有想过要重考。然后后面就有问啊，就是那这些想重考的人他们到底最后有没有重考呢？其实答案是基本上大家都没有真的去重考这样子。有些人觉得说可能还没有重考是因为他那时候是出于家人的压力要重考、
嗯、
但是他最后可能决定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必要重考，所以他最后就没重考，这是一种。但是也有另外很多人是说他觉得重考其实可以到他更想去的地方，但是他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承担那个重考不上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真的大家就是要看个人造化了。我会觉得每一个怎么讲值得或者是每一个选择他都得花上很大的力气去完成的，然后也真的没有什么保证你有没有重考上或不上的这件事情、嗯、所以我会觉得这都是怎么样算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吗？
就我现在才念到，我现在还是在念大二、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重考这个事情是我目前为止为自己做过人生路上做过最大的决定嘛、
嗯、
所以就是你做完选择之后你就要负责任啊、
我也觉得，而且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有在做出一些这种我觉得算大或者是你认为你自己定义来说算是有改变性的选择的时候，其实你往往都会成长的很多，然后同时间我觉得你心灵上也会成长的很快。所以我会觉得说既然如果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观众们已经是可能超过18岁，然后或者是20、21啊都好，我觉得是时候该帮自己的整个人生历程做出一些比较大的转变的，尤其是大家现在已经离开了高中生活，我觉得进入大学生活之后算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蛮重要的。还有一个蛮多人讲的内容就是他们会觉得自己 很怕自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又跟自己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大家在做每一个选择之前一定
要先做好功课、嗯、像我念土木系我也是我填之前就有先查过、哦、我之后看他的课程大纲到底是在上什么、
嗯、
我是不是可以接受、
嗯、
如果我建筑系没上的话我这个我接下来去这个地方我会愿意继续念吗、
嗯、哼
或是我要回去这样子。
对对对对，应该是说我觉得你今天都已经要做一个要花费你这么大力气的选择，那你就应该值得去一个你会很享受很喜欢的地方。然后我会觉得说现在资源也这么多，所以其实你要了解一个科系的出路，
对对对，
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难。其实现在真的是很多事情你只要愿意去做，我觉得他都拿得到资源啦。所以这部分也是特别想要跟如果有心想要重考或者是想要转科转领域的人一个建议这样子。那最后呢，我昨天有看到一个人的答复我很喜欢，他就说他觉得上大学之后更清楚想要跟不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开始会慢慢有感的，因为我相信应该现在很多人是上大学之后会觉得简单来说就是未来有点迷茫，会有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念这个科系。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开始了解说哦，你喜欢跟不喜欢什么了。那其实我以前的不论是演讲啊分享，我都有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会觉得找到一个喜欢的东西很困难。我会觉得比较容易的方式就是你慢慢的去删掉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然后这样的方法会让你比较快速的可能可以在剩下的东西里面找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模式或者是生活的样态。不论你今天有没有要重考，你可能在此时此刻阶段已经有心里开始有一些你喜欢跟不喜欢的样子，那大家真的要把握这段时间好好去删除这些不喜欢的东西之后，然后想尽办法去找一些机会慢慢的去接触到一些你喜欢的领域这样子。好啦，反正就是昨天的 IG 提问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踊跃，所以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很喜欢的答复啊，以及就是大家的看法，然后再分享一些我们自己自身的想法这样子。好啦，那上半场节目就先到这边，那一样就有来宾的时候我们先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吧。给正在收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一个贴心小提醒，如果你是用 Spotify 或者是 KKBOX 收听的朋友，是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 IG 的限时动态哦，所以欢迎把你自己喜欢的节目分享出去，然后记得标记我，留下你的感想，我才可以给你一些回馈啊。那收听完节目也不要忘记要给我们节目五星评价，然后在下面留言说你希望听到的主题或者是邀请的嘉宾。那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节目，因为每一周一早上七点我的 Podcast 节目会更新，陪伴大家度过 Monday Blue。 好，那我们就开始继续下半场的节目吧。要 check out， 我们回来喽，来跟他打招呼。
嗨，大家。
好啦，上半场就是跟他聊一些比较算是稍微有点沉重的话题啊。那下半场我们就要来跟他聊一些比较 free 一点，就是开心一点的内容。这样，今天也没有跟他聊太多职场或者是实习相关内容啊，因为毕竟他就还才大二而已。
对不起。
好啦，所以我们下半场应该会跟他聊一些其他的生活琐事吧，像是。我昨天晚上去国馆练舞的时候，我们有个团员他昨天有买一个乐团的票吧，在那个 Legacy 那边、
嗯、
对，然后他昨天就是下课之后，因为我们昨天就有点加练，结果他票好像是七点开始表演吧，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我们好像六点五十才放人，然后就立马搭计程车冲过去，然后就最后跟我说他幸好有赶到。Freco 不错哦，幸好你有赶到你的就演唱会这样子。欸，其实我自己是没有怎么在听台湾乐团的，可是我知道你是不是还蛮常听一些，就是怎么讲，这是所谓的，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对哦，但对我来说它有点像是所谓的地下乐团，是吗？是这样讲吗？
现在好像比较少人说地下，都说独立
哦，独立音乐这样子。
嗯，
那我可以问一下，这个东西是就它跟所谓的主流是有一个怎么样的分别吗？或者是你们就是你知道你算是有在听的吧？
就是我没有很了解，但是我觉得会被分成主流跟独立，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主流音乐拥有所有的就是市场优势啊，他们有资金有媒体，
嗯哼，
然后相对来说 这种地下乐团跟独立乐团会被定义成非主流，因为主流的媒体会去就是放送那些
歌，就放
了
像是所谓的应该就是像是，
我觉得无形之间会形成就是大家对音乐的审美或是
价值，我懂，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听到那些自己根本不认识的团，
对，就
觉
得这是差小。
可是所以其实像是我随便讲一下好了，像我们学校有一个很有名的乐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理想混搭。
哦，我知道。
对 对, 對，所以。对我而言，它就有点像是独立音乐，是这样子的分类，还是你会觉得它已经有点算是比较主流了，因为蛮多人在听了这样子。
就算是有比较有知名度
比较有知名度的独立乐团这样子，
这种风格的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少人能够接受吧。
是不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个风格上蛮明显的差异啊？我会个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在独立乐团那边都是比较怎么讲热音色，或者是比较抒情的一些风格，是在大众曲目里面都比较少听见的这样子。
会，然后其实独立音乐蛮特别的是，他们比较着重在创作这个部分。
我懂我懂，像是有些歌都表现得很直白，对不对？或者是在词的内容撰写上不会这么你知道通俗化，不会像大众一样都在讲情歌 love you， 是不是有点像这样的感觉？
应该。
有点类似这样吗？
不知道怎么说，但是
但我知道很多独立音乐的有些想要传达的理念或者是信念都可能会比较不是这么普罗大众，就有时候就是很单纯的在讲个人或者是团体之间想要抒发的一些理念，这样
自己的事情。
那我可以问一下，所以台湾是有什么比较知名的主要几个，像是所谓的音乐季吗？还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听团的一个文化？
今年三月底就有一个超大的音乐季，它去年停办，就是、
叫什么？
大港
哦，所以它就是一个 for 算是独立乐团的一个音乐季就是了。
也不算是独立乐团，但是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报。
所以你平常也会去所谓的你知道听团这样子？
我比较常去专场，比较少去音乐季啊，因为音乐季也不算比较贵，但是就是我会直接针对喜欢的团。
我懂我懂我懂，因为如果是音乐季的话，可能就有到二三十组那么多嘛。
但去音乐季也蛮好玩的，因为就是可以听一些不认识的小团，然后发掘一些
新的
音
乐。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其实身旁大概在今年开始吧，就有很多开始很喜欢听团的人，然后。但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听团吗，或者是我觉得那感觉是有一个你知道一个风气，
就是比较文青，
对，比较文青，
这样会不会很冒犯？
没有，可是我是认真的，有时候会觉得有些人是不是在跟风听团这样子。对，有时候会觉得啊，而且就是常看到就是他们有时候听团的时候，如果是听比较像音乐剧或者是比较 rock 或者是比较怎么样热音色，他们都会你知道所谓的撞击吗？
冲撞。
对，我其实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耶，
就
大家是要配合音乐会三二一冲吗？是这样吗？
大家听到就嗨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会有那种下面比较热情的观众会自己开始就是
冲
起来，然后后面的人看到他跳也想一起跳
啊，
然后大家就是在中间这样撞来撞去，
哈，那这样不会受伤吗？
其实他们很友善的，就是看到有人跌倒，第一时间一定是先把他拉起来，然后就继续跳。
所以你是有经历过类似的吗？
有啊，有啊，就那时候撞到蛮前面的，就是因为这样子人会流动，然后就趁机进去，然后就一直往前。
所以感觉是蛮嗨的，感觉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演唱会那样气氛的感觉。所以台湾是有很多不同的，像是你刚刚讲大港那样大型的音乐季嘛，
然后还有像是什么在台南的浪人季呀、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你蛮常听的专场的团啊，让大家知道一下你的你知道听团品味是什么这样子。
我自己其实蛮骄傲，我很早就开始听落日飞车
啊。他们其实我觉得算是现在有名的，应该
算
是我现在
很有名，
对、
而且他
們，因为我现在还蛮常听到他们的，
他们都是唱英文歌比较多、然后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还听不出来是台湾的乐团，我以为是国外的
这样子。几年的时候啊，
可能有四五年前听到的。
十五年前？
四
哦，四五年前哦，那很久耶。所以你说那时候他们还是算是刚开始起步这样子，你就有发觉到这一团就是了。
蛮多人都是可能十年前就开始玩乐团
哦。那你现在还有在碰音乐吗？跟大家稍微小小透露一下好了，我们两个以前可是音乐性社团的，没有错，我们两个以前高中都是乌克丽丽社的，然后那时候我们社才第二届而已，我们算是 蛮初期的，就是成员这样子。那时候阿詹你是那个，
我是当美宣长，
对，然后我那时候是当活动长这样。哎、欸，跟大家翻一个往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很想当社长，但是没有选上这样。Shout out to 刘子瑜。那时候真的很好笑，我跟你讲，我觉得以前，我相信如果你以前高中有时候有玩社团的话，你就会知道社团这件事情在高中生当时阶段，它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我不知道你会这样觉得吗？我会啦，
就蛮特别的。
嗯，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很好笑是，
而且因为只有选上干部的人才能留下来。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一大精神，因为不像我们现在热舞社什么像我们大二的话，我就算是干部，其实我们那届还是有很多人非干部，但他们还是要一起跳舞啊，筹备惩罚什么。但是如果今天是在高中呢，你就是只有选上干部你才可以留下来，没有的话就是拜拜这样子。所以我跟你讲，那时候选干部真的是一件风靡整个高一的，大家都会想说哦，到底要选谁？然后，而且你永远都不知道高二的学长姐他们是以什么标准去选干部的，因为真的没有一个定论这样子。然后
anyway，哎、你很活动、啊
对对，我后来其实才发现，我其实适合活动长这个职位，我不太适合社长。只是我那一年还因为没选上社长，还有难过的几天这样。
没有，我觉得你要谢谢阿贵让你做活动。
对啊，我应该要谢谢阿贵，好，也是 shout out to 阿贵这样，因为我后来才有真的觉得哦，其实这个位置才是真的很适合我的。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两个其实就是在乌克丽丽社。其实我那时候会进去，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想学音乐的啦，但是我又觉得吉他，我那时候单纯是觉得太多人学了，然后我又觉得乌克丽丽它又是一个我印象中觉得很酷，然后轻巧又可爱的一个乐器。其实我到现在我家都还是摆着，然后我偶尔还是会时不时的把它拿起来玩一下，
欸、我也会，
所以现在还是会玩，就是
就有时候一时兴起可能。最近喜欢某首歌，然后就上网
查
一下谱。
我当年还觉得学吉他、乌克丽丽这种东西很流行，但我觉得现在高中生好像都不吃这一套了。我们大学的吉他社，我觉得不算是超级宇宙无敌热门，像是我们学校当初那时候一样。你们学校有吗？
我们学校吉他社也没有到非常非常热门吧？
对，就是还好。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上大学之后，或者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不流行弹吉他，或者是弹乌克丽丽的，或者是可能想要学的人没有这么多了。
那现在的小孩都在做什么？
拍抖音吧，我在想。
拍抖音。
我不知道，我现在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回去社团。你最近有回去吗？
也很久没有回去。
没有没有，哎、欸，优客的宝贝们、学弟妹们，如果你们有听的话，欢迎找我们两个回去哦。
已经老了。
对啊，而且我跟你讲，那一年我跟阿詹，我唯一开口的就是我唯一当过主唱的一次，就是我们那年社庆的时候。
哦，然后那时候没有人要帮你弹吧？
对，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就想说要来开一首歌，但是因为跟大家讲一下，我其实就不太会唱歌，这样我对老师讲。然后我那时候开的时候，就是当年那时候很流行的四叶草的《好想你》，你还有留这影片吗？
我不知道影片在哪里，我很想看。
对，我也很想看，因为我也不我后来有尝试去找，但是我真的找不到那部影片在哪里。但是我只是觉得很好笑，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我唯一
台下四五百个人，然后你在那边好想好
笑。对，那时候真的好好笑。可是因为那首歌又很简单，然后那首歌又是乌克丽丽弹的，所以我就想说，哦好，那就开那首歌啊。反正那时候就是发生了很多还蛮荒谬的一些往事这样子。不过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学乌克丽丽，因为它真的是很好上手，然后又很好期待的一样乐器。哎，那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乌克丽丽的冷知识好了，就是你知道乌克丽丽是从哪里发起的吗？
夏威夷吗？
对，就是很多人都会先回答夏威夷，应该是说它的确是在夏威夷发起的，但是乌克丽丽其实不是由夏威夷人发明的啦，就是乌克丽丽其实是由葡萄牙人发明的。但是是从葡萄牙移民过去夏威夷的人发明的这样子，然后就是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应该大家一开始想到乌克丽丽都会想到夏威夷，是因为以前就是你知道那个只要有夏威夷的图片都会有穿草裙舞的那个女郎，然后拿乌克丽丽，对不对？啊，现在就觉得时光很快，我们现在已经居然离高中这么远了。不过我们两个最近也很久没有跟高中那一群人联络了吧？你最近有吗？应该没吧？
高中同学就可能一两个、两三个在。
对啊，其实我到现在大学现在已经要念到第四年了嘛，有持续维持就是友谊关系的朋友真的不太多，我相信应该手指都数得出来啦。你对于就是维系友谊这件事情，有一个怎么样的看法？欸？因为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或者是刚上大学的时候，我都还是你知道，我就是一个有点人来疯嘛。然后，尤其是高中都会有那种你知道，你要狂跟人 social， 你就赢了，
你就是朋友王。
没有，以前现在回去想，以前到底在干嘛、啊？我完全不知道以前为什么要这么。就是这么的、
他以前在学校很有名，
就是
我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但我觉得那时候就真的并非全好的评价这样子。我还记得那一年的时候，那个我们高中时候很夯那个黑特，就是所有学校都有开什么黑特武林啊。那时候就是因为你知道整个人表现太外放，就好连上好几次那个黑特武林。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哦，以前真的是对友情的看法。算是一个面，就可能当时候会觉得说你一定要跟很多人 social， 你才是一个你很厉害的表征。但现在真的不会了。我不知道你现在对于就是维持一段友情嘛，你会觉得有怎么样的想法或看法之类的？
因为我原本就比较不会特别去做社交，
嗯哼，
所以其实我可以跟你变好朋友也是蛮奇怪
的。那时候
高中的时候，
对，可是我个人认为，我这个人如果今天要成为一个好朋友的话，就是你的频率一定要跟我很对。就是其实我只要在大概可能见面个一两次，我大概就可以有一个心里有个底，你应该也有吧？就是我会觉得你跟其他人之间的频率这种东西是可以感觉得出来。
可以啊，就是如果你觉得好像聊不太来，可能就会就仅此于此，
就仅此于此，你懂我意思吗？而且我会觉得说，要维系一段友谊，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常常见面吗？或者是一定要长时间的有密切的沟通吗？其实像我跟阿詹，我们两个是不是？
久久联络一次，
对啊，我们两个就偶尔在现实动态可能回个讯息啊，然后就像我今天跟他约出来，我们上次见面应该也是起码三个月、半年
之类的，
对，一定超久，我们两个很久没见面，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说，哎，我们好像因为很久没有见，今天就会怎么讲，就是我们可能就会很尴尬啊，什么也都不会。对我而言，我觉得如果你前面的频率有抓到抓准，那你后面呢、啊，其实要跟这个人维持一段很长久的关系是。蛮容易的吗？
如果真的是要跟人家深交的话，其实朋友真的不用很多，就几个就好了。
大概五个以内吧，我在想。你平常会啊、哦？我知道了，阿詹每次都会传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对，我很喜欢分享梗图给我的好朋友。
对、啊，你懂吗？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要维持一段友谊，要的方法其实不是求说什么，你一定要送一些什么生日礼物啊，我甚至觉得那些都不用，或者是只有一些很重要的朋友，你可能一年一度给他一个惊喜，我觉得那就 OK 了。
我有一天心血来潮呢，就那天天空很漂亮，我就拍起来，
啊、我知道对不对？
然后我后来就做成明信片寄给他。
那时候就是他也有做这种，就怎么讲？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刻意的举动，然后我也没有说一定要，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让你在跟一个人维持感情的时候，可以走得特别的长久，这样子、嗯。就像是我其实觉得他当初你有打电话跟我说啊，你要去重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wow, ，那是不是我在你心的位置是这边这样子？然后就是这种事情可以让，你在默默或者是无形之间拿、啊、去维持一段很长久友谊。但是我反而有时候觉得说，如果你今天太过 over 啊，或者你做太多事情，反而会让我觉得啊心好累。而且你知道，我又是一个很不爱回讯息的人。Sorry， 那些就是来密我的朋友们这样。我们两个今天会找他来，也是因为我们这段整个友谊其实也维持了很久了，大概从高一、高二、高三，现在已经我要毕业了嘛，所以七年了，我们已经迈对啊，我们已经迈入第七年的友谊了。这边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一段友情它真的是不需要太多东西。如果你有办法走一个细水长流的路线，然后用一些生活上小小的东西去跟你的朋友维持一些关系的话，我觉得那也会是很不错这样子。
以前还小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物质吧，就是可能会要送东西干嘛、
对，或者是你一定要可能在 IG 要发跟他的合照。
对，他们应该都会就是 po 文，然后就要标记啊。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我跟你讲，我那天觉得很好笑是。在 shout out 我的邻居罗威，就是那天我就是跟他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妹也有开 IG， 他妹就是已经上大概国中了吧，然后结果你知道他们 IG 的个人主页都要标自己的朋友、哦，是个人主页哦，都要把这些朋友标在那，然后他们就，然后罗威就跟我说，那个是他们家国中生的一个。友谊的象征就是你要标五个你最好的朋友在个人主页这样子，然后
是这样、
哦、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要是对方朋友没有标怎么办？那就代表说，他们两个可能之间有一些猫腻这样。我那天就快笑死，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很好笑的高中生文化？因为我们以前会有那种文化是那种干哥，对不对？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很多、欸，
国中的时候
对啊，国中的时候超多。然后我还记得 IG 开始流行的时候，大概是我国二、国三的时候。然后 高一、高二、高三就是 IG 整得很，在高中生之间很盛行的东西啊，可能你就要 follow 对方啊，然后可能就是你要是，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程式是可以看谁退追你，
对对对，欸，那真的超 over 的，
对啊，那个很可怕，就是你那时候知道谁退追你的话，你就会整个
我就有被同学发现过，
对啊，然后你这样见到妹的时候，你要跟她开口讲这件事情吗？
啊，你干嘛退追我？
对啊，你干嘛退追我？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可怕，然后反正我现在觉得每一个世代。在怎么讲，同侪之间的 social 的关系就真的变得五花八门，然后尤其是现在社交软件这么多，就是整个花样就是变得很不一样这样子。其实我觉得现在到这个算是快毕业的年纪，真的会觉得说，哦，社交媒体啊 ，social media 这种东西，真的就是一个东西而已了。我就是完全不会像以前一样 care 很多，说什么啊，一定要这样啊，一定要那样，现在就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了这样子。
现在不是大家都在玩 Clubhouse？
对啊，哎，说到 Clubhouse， 哎，你有玩吗？
没有，我姐原本要给我邀请嘛，但是我想说，那感觉也没有要干嘛。
其实昨天我在练舞的时候，我朋友就问我说，你不是有在做 podcast 吗？因为 Clubhouse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直播版的 podcast 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我就说没有，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做 social media 或者是自媒体或者是社群的人啊，你可能对于跟风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想法或者是你自己的想象。就如果你今天做 Clubhouse 是想要就是跟上大家的潮流，或者你想要了解这个新事物的话，当然是可以去参加，但是我觉得你不用为了这个说一定要一直
就好像被绑架的感觉，
对，就好像你一定要跟着去开，然后你一定要加入很多人的房间啊，你一定要去在上面发言什么，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Podcast 这种有仿纲啊、预录型的，我可以做一些小调整的一个模式。然后我也觉得，如果用 podcast 形式，我比较能有系统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什么的。所以其实我这次就没有跟 Clubhouse 的这个潮，是因为我也慢慢觉得说，跟风这件事情，它有时候真的是还是要有一点点自主的成分在，不然它就会流于一个我觉得算是形式吧。就像是如果有在做社群的人，其实就会知道说。每一期就会有一些爆红的事情，那当然有时候社群上就会有一些很快速的梗图啊，或者是相关的内容出现。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为跟而跟的话，那很常就是你会迷失在一些像是数字啊，或者是一些关注度的一些潮流里面啦，我个人的想法这样。所以我个人是还没有开 Clubhouse， 那未来的话我预计也是不会开啦对，可是难说，但现阶段我都还是想把 Podcast 做好这样子。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谢谢我们家阿詹小 baby 陪我来节目录制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节目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 share 的，有吗？
当别人的朋友最重要的就是要诚实，
对对对，要坦白，好，没错，
才可以当很久的好朋友。
对，因为像我的朋友们也都会跟我说我的 YouTube 或者 Podcast 哪里做得好，哪里做不好这样子，我也觉得这样子才是怎么讲，就是。坦诚相对才是维持一段长久关系很好的办法，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对方哪里做不好，你又不诚实讲话，其实也是，就是久了你也会觉得你跟他之间会有个嫌隙，然后中间会有个隔阂这样子。
反正重考跟交朋友都是你自己的决定，对不对？
对，所以今天也是前面的节目，阿詹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过来人的心得。那要不要重考呢？我们今天节目就是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算是心得分享跟方向。
对，
那最后你要不要做出这个决定呢？就全权交给大家自己啦，好吗？就是只要尊重自己每个决定，然后做决定之后就好好努力去做，我觉得就不太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对
，Anyway， 希望大家在2021的一年都是有一个顺利的开始，然后持续往目标前进这样子。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记得给我节目五星评价，然后在下面留言说你希望听到的主题以及邀请的嘉宾。那也不要忘记要订阅我的节目，因为每一周一早上7点，我的节目都会陪伴大家度过 Monday Blue。好，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啦，大家拜拜。
拜拜。